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中东局势升温，全伊朗同时发射三枚卫星。全美国、以色列、埃及、卡塔尔官员巴黎会晤，商谈释放人置换加沙停火。拜登、习近平计划今年春天通话，布林肯将会再访北京。菲律宾驻美大使话，三月计划在马尼拉举行外交国防二加二对话。美国国务卿批准向希腊出售40架 F-35 战机。美联储减息将会无意义，出手时机仍然未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中东紧张局势因为以哈战争升温之际，伊朗国营媒体报道，伊朗星期日利用国防部研发的凤凰号运载火箭，这个重达32公斤的卫星和两个小于10公斤的纳米卫星被送入450公里的轨道。其中两个较小装置的目的是测试窄频通讯和地理定位技术。路透社指出，名为马克达的较大卫星由伊朗太空总署建造，被用来测试凤凰号火箭将多批货物送到太空的准确性。而在之前，伊朗这个月较早时候才用伊朗革命卫队制造的火箭将苏雷亚卫星送入轨道，此举引起欧洲强国担心，因为太空发射载具技术可能被用于发展远程弹道导弹系统。而在最新的三个卫星发射的同时，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星期日已经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谴责伊朗的最新举动。星期日，根据与会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士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帕恩斯和埃及、卡塔尔以及以色列官员星期日在法国巴黎为加沙停火展开一场会晤商讨。消息人士指出，法国当局正在同这四个国家保持联系，协商目标是达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在加沙暂停对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亦都在深夜表示，在巴黎的讨论富有建设性，但是各方仍然存在重大差距。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和国家安全局首长都有与会。上星期，安全消息人士曾经向法新社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将会同以色列以及埃及对口官员和卡塔尔总理进行会晤。星期六，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外长王毅在泰国曼谷完成两日12个几钟头的会谈之后，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沙利文和王毅之间低调低姿态的渠道是两国负责任管理竞争和紧张局势的重要方法。这名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国务卿布林肯今年将会再次访问北京，而拜登总统亦都计划在春季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一次对话。去年布林肯是访问中国的首位美国内阁官员，而北京的对口官员之后亦都对美国进行访问。另一方面，美中预计将会在1月30号到31号在北京举行缉毒正式工作组会谈。美国官员表示，美中在恢复缉毒合作之际，华盛顿正在寻求在一些美国机场减少来自中国的化学品原材料的数量。星期日，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德斯表示，菲律宾和美国 有意在今年3月在马尼拉举行两国外交及国防最高官员的2+2会谈。罗姆德斯当日在电话中证实日经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讲法的报道，他表示双方有意举行会谈，这项计划仍然酝酿紧。日经新闻指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预计将会在3月会见菲律宾外长马纳罗和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咁系美国同菲律宾外长加防长对话机制喺2012年启动以嚟，首度喺菲律宾举行呢一个高层对话。不过罗姆德斯并冇回应有关呢一场预定会谈议程嘅相关问题，但系今次举行会谈之际，菲律宾同中共双方正在为南海主权问题出现一定程度嘅紧张关系升温。根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资讯给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美国计划向希腊出售多达40架 F-35 战机，同时亦都将会赠送各种国防装备。布林肯在给希腊总理的信里面表示，我们正在寻求与希腊密切合作来推动我们的共同利益，并且促进国际和平和安全。在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希腊出售40架价值86亿欧元的 F-35 战机之后，米佐塔基斯表示，这是希腊国防和外交重要的一日，希腊和美国关系的战略深度得到彰显。除了向希腊出售 F-35 战机之外，美国还计划由多余的国防物资里面免费向希腊赠送两架 C-130H 飞机、10部 P-3 飞机发动机和60部布拉德利步兵战车，来增加希腊军队的陆空力量。随着美国通货膨胀率逐渐接近美联储所设定的 2% 的长期目标，外界普遍预期美联储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开始减息，只不过究竟几时出手仍然未明朗。法新社报道，联准会这个星期作出最新利率政策决定的时候，几乎确定会宣布维持关键放款利率不变，但是分析师表示，美联储可能会释出更多一些关于减息即将来到的暗示。上一次美联储作出利率决定的时候所发表的经济预测，曾经表示决策官员预期今年将会多达3次减息一码，即是1/4，但是就未讲明可能几时开始行动。分析师和交易商分成两派意见，一派认为美联储将会在3月开始减息，而另一派就认为在今年较后的时间行动才较为合理。富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布莱森就向法新社表示，即使近期通货膨胀数据令3月减息的希望继续存在，但是他仍然认为这有些为时过早。
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28号在加沙南部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发生激烈战斗。随着战事越演越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恳求继续支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这个组织机构因为被指控有工作人员涉及哈马斯10月7号发动的攻击而陷入激烈的争端。在以色列提出指控之后，包括美国和德国在内，这个机构的几个最大捐助者都停止了提供资金。而另一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已经在巴黎和埃及、以色列和卡塔尔官员会面，预计未来几日将会有更多的会谈。一名安全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证实，美国总统拜登派遣伯恩斯试图调停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剩余以色列人质来交换停火。在中国敦促伊朗结束胡塞武装，要求他停止导致全球航运成本飙升的红海袭击行动之际，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今日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28号对美国海军战舰普勒号发射一枚飞弹，这一艘战舰当时正行经亚丁湾。自从10月7号以色列和加沙的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官员一直呼吁中国向伊朗传递有关避免地区冲突扩大化的讯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礼拜在泰国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这件事进行讨论。 美国五角大楼说，上个礼拜五，美国驱逐舰卡尼号击落了一枚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向它发射的弹道飞弹。这个是美国第二次宣布胡塞武装将一艘美国舰船作为袭击目标。这两次针对美国海军驱逐舰的袭击都发生在胡塞据点遭到联军打击之后的几日之内。美国和英国发动的袭击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确保亚丁湾和红海的航道安全。南韩军方表示，北韩星期日在它的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北韩官媒说，金正恩监督当日的试射活动。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情报部门正在仔细分析导弹的具体参数。韩军将加强监视和警备，并与美方紧密合作，严密关注北韩今后的动向和活动。北韩上个礼拜三说，已经试射了一枚新型战略巡航导弹，说这枚导弹是为了携带核弹头而设计的，但当时并未提及这个导弹是为潜艇发射而研发的。近几个月来，北韩试射了一系列的武器，包括正在研发当中的弹道导弹系统和一架水下无人机。朝中社说，金正恩还另外视察了一艘核潜艇的建造情况，并讨论了和制造其他类型新型战舰有关的问题，不过没有透露细节。去年北韩所谓的第一艘战术核攻击潜艇初次落水。分析人士说，这艘潜艇似乎是由现有潜艇改装而成的，可能是为携带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而设计的。近期，多名中国留学生从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的时候，被美国边境执法人员盘查，注销签证遣返中国。一月二十九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布消息说，这些留学生回国休假，赴第三国旅游或者参加会议之后返回美国的时候被盘查，包括盘查他们携带的电子设备等。之前大陆的媒体一月四号报道，几十名中国留学生入境美国的时候被盘问，甚至是遣返。由于中共利用留学生从事间谍活动窃取知识产权，多年来，美国情报部门一直警告说，与中共军方有关的中国留学生给美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2020年5月，时任总统川普发布第10043号行政令，禁止与中共军方有关持 F 签证即学生签证和 J 签证即访问学者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入境美国。拜登执政之后，虽然恢复向中国留学生发放签证，但亦都检查中国留学生的手机，并遣返有问题的中国留学生。另外，美国亦正在收紧对华移民签证。美国移民与国籍法早有对共产党员和极权主义政党成员移民的限制。2020年，美国移民局10月2号发布明文调整，凡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其他极权主义政党的党员或其附属组织的成员申请移民，都不会获得受理。法国媒体《世界报》指称， YouTube 上边近来出现十几个模式相同的频道，向法语观众歌颂中国的强大，并且谴责美国，内容明显是由 AI 生成的，属于中国认知作战、营造虚假国际形象的一环。其中有一个名为苏菲解密的 YouTube 频道，拥有近50000人订阅、200000人次观看次数，目前已经被 YouTube 终止账户。事实上，澳洲政策战略研究所 ASPI 去年就发现中国在 YouTube 上的认知作战，并将它命名为皮影戏。相关影片显然是为了改变英文观众对中国的看法，它使用 AI 生成内容并且配音，吸引了不少的观看次数。经过 ASPI 向 YouTube 检举之后，直至去年12月8号已经有19个皮影戏频道被终止。世界报说，苏菲解密等频道无疑是法语版的皮影戏，估计累积观看次数达到720万。在向 YouTube 反映之后，已经有7个频道账户被终止。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星期一表示，小型登月探测器 SLIM 已经成功恢复动力。之前这个探测器实现了一次非传统的精准着陆，但是由于太阳能电池板的角度不啱而耗尽了电力。JAXA 发言人说，探测器着陆近九日之后，终于在礼拜日晚间成功发电，并且同日本研究人员建立了通讯，发回首张由多波段光谱相机所拍摄的月岩照片，命名为贵宾九。这个机构表示， SLIM 搭载的多波段光谱相机可以对月幔的橄榄石进行光谱观测，透过比较月球橄榄石和地球橄榄石的成分，或者可以解开月球起源之谜。 JAXA 表示，探测器之所以能够重新发电，很可能是因为太阳光的角度发生了变化，预计 SLIM 还能够再持续运行几日。 JAXA 之前曾经表示，这个探测器不能够在月球的夜晚运作，从星期四起将进入月球的夜晚。
礼拜日，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受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美国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这个是自以哈战争爆发以来首批驻中东美军遇难。该事件激怒美国国会议员，他们纷纷敦促拜登总统对伊朗及伊朗支持的代理人进行军事打击。拜登在礼拜日的一份声明中说，美方仍在收集这一次袭击的真实信息，但知道这个是伊朗支持的激进武装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发动的袭击。拜登誓言，美国将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方式对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追责。伊朗官员礼拜一否认参与了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公开声明中辩解称，该地区的抵抗组织在决策或行动上并没有听命于伊朗。他还表示，伊朗不欢迎该地区冲突的扩大，亦不参与抵抗组织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行动。当地时间礼拜一，香港高等法院对中国恒大集团颁布清盘令，之后在港上市的恒大系股票包括中国恒大、恒大汽车、恒大物业等在盘中停止交易。停牌前，中国恒大的股价暴跌 20.87%， 恒大汽车重挫 18.21%， 恒大物业下跌 2.5%。恒大是全球负债最多的开发商，拥有超过3000亿美元的负债。尽管法院颁布清盘令，但整个过程将十分复杂。外界推估，债权人指定的离岸清算人可能需要多个月或多年的时间才能够控制中国大陆的子公司。而且中国内地的司法管辖区与香港不同，清盘令究竟要如何落实，市场仍在密切关注中。法国外贸银行经济学家吴卓恩说，由于恒大的大部分资产都在中国大陆，债权人如何查封资产以及境外债券持有人的偿债等级都存在不确定性，对股东来说情况可能更差。由于清算的队伍很长，投资者会担心是否会对其他开发商产生雪球效应。日前多个国家表示将停止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的工程处进行资助，因为该机构多名工作人员被指控涉嫌参与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截至发稿时，已有十几个国家暂时停止了对该机构提供资金，包括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瑞士、芬兰、日本等。此前以色列公布证据，指控该机构在加沙的十几名员工参与了去年10月7号哈马斯恐怖分子对以色列的突袭。礼拜日当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成员国恢复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资助。他承诺将对参与袭击以色列的工作人员进行惩罚，其中包括刑事处罚。以色列尚未公开该机构员工涉嫌参与袭击的详细情况，但古特雷斯说有12名工作人员涉案，其中9人已被解雇，1人死亡，另外2人的身份正在澄清中。礼拜日，美国共和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尼基·克利表示，不必将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赢得提名的竞争作为继续参选的条件。
作为川普目前唯一的初选对手，亦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前州长克里，礼拜日对 NBC 会晤新闻界节目表示，我需要展示我正在建立势头，我需要证明我在南卡罗来纳州比新罕布什尔州更强大，一定要赢吗？我认为没必要必须赢，但肯定要比我在新罕布什尔州做得更好，而且肯定更接近。此前克里在爱荷华州党团会议的选举中排名第三，在之后的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克里排名第二，和川普的差距缩小，但仍然以超过 10% 的得票率落后于川普。目前川普和克里都在努力赢得南卡罗来纳州初选，川普在该州的民调支持率遥遥领先于克里。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初选将在2月24号举行。上个礼拜六，中共海警表示已暂时允许菲律宾向驻扎在仁爱礁的马德雷山号战舰运送补给。该二战登陆舰在1999年在仁爱礁搁浅，以维护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礼拜一，菲律宾否认了与中共达成临时特别安排。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马来亚对媒体说，这个是中国海警凭空想象出来的，没有事实根据。中共海警此前称，菲律宾在1月21号向马德雷山号空投了物资。马来亚对这次空投既没有证实亦没有否认，但表示菲律宾有权利补给部队。他说，当我们通过任何方式运送物资时，无论是船运定是空运，都不需要获得任何人的许可，包括中国海警。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关系紧张之际，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礼拜一前往越南进行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预计两国将进行海上合作会谈，并就海岸警卫队合作和大米供应达成协议。这个礼拜，苹果和微软即将发布季度财报。日前13家机构的投资者一致认为，微软股票市值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决定性超过苹果。在2024年，微软的股价已经飙升了 7%。最近它的股票市值超过了3万亿美元，并取代苹果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截至上个礼拜五，微软的市值比苹果公司高出几十亿美元。在被问及五年后哪家公司更有价值时，路透社日前咨询的13位投资策略师和投资组合经理都表示，他们预计微软将超过苹果。这个礼拜二，微软将公布季度财报，礼拜四苹果亦将公布财报，股价和估值可能会发生变化。不过从长远来看，13位投资者都表示，微软最近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成功，使它比苹果更有优势。微软早期投资了 ChatGPT 制造商 OpenAI， 并在它的业务中采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这个很可能使微软的云计算产品受益。礼拜日有消息称，俄罗斯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管道，它的工程建设原定今年开工，但现在有可能面临延误。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了上述消息。俄罗斯一直计划要在俄中之间新建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管道，将俄罗斯生产的天然气从俄罗斯北部通过蒙古运往中国。计划中每年的输气量约为500亿立方米，几乎和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北溪一号不相上下。奥云额尔登表示，中俄双方虽然对该项目都有浓厚兴趣，但一直未能就一些相关细节达成一致。过去两年全球天然气价格飙升，亦令两国的谈判趋于复杂化。俄方去年曾经多次放风，一再表示俄中双方已经就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建设和运用安排达成一致意见，甚至已经签署了协议，但北京对此基本上保持沉默。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沙利文王毅曼谷会谈，专家指中共借统独操作内宣，中共信用黑名单离谱，连坐令人震惊。联合国人员伙同儿子绑架妇女，上千员工集体仇视以色列。以军摧毁墓地下的哈马斯隧道，联大代表团访问以色列南部。印度想放弃购买俄制武器，鼓励本国军工制造。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27号在曼谷会见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中美称这次会谈坦诚并具有实质性，不过外界认为双方仍然存在无法化解的分歧，中美两国只是将老调重弹。在会议期间，王毅声称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是台独。对此，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宏向本台表示，这个根本同统独无关，中共他是刻意的这样操作，强调中共统治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进行对内宣传。其实这个是民主和威权的竞争，并非统独，但是共产党用统一、统独的概念来偷换，就是变成是民族主义对抗民主主义，来误导中国大陆内部的民众。苏子宏说，借助此举，中共亦在进行对国际的认知作战，亦就是在操作一中原则。如果国际间接受一中原则，这样就翻到了国内事务，等于是依照中共的宪法，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合法执政党，这样一中就等于一共。这个是他偷换概念的一个操作手法。在白宫的新闻稿中，只提到了沙利文向王毅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个表达和中共官方声明不同，反映出两国在台海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苏子宏认为西方民主国家主流讲是一中政策，而且多次强调一中政策并不等于中共的一中原则。美国方面亦再次强调2758决议案并不涉及台湾问题。对台湾来讲，当务之急强化防卫能力。沙利文和王毅的曼谷会谈事实上是一个国际间的法律战和认知作战的交锋。台湾只要坚持把握时间强化自己的防卫能力，我想会比去关切美国的态度和中国的态度如何来的更加的必要。因为他们两个的态度或立场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时间在我们手里，强化自己的防卫能力才可以争取时间来吓阻，来维持和平。中共利用其所谓社会信用体系掌控人民行动自由，对每个人在金融、法律、网络言论及行为表现等方面给予信用评分，只要一处失信则会处处受限。深暗中国问题的官员表示，习近平主政下失信黑名单人数大增，不单止显示中国经济严重下滑，甚至已经出现父亲欠债、女儿被列入黑名单的连坐事例。中共国务院在2016年5月发布了有关方案，根据中共法院的资料，直至目前已有大约854万人因为无力还款成为违约者而被列入黑名单。目前中国有信用中国网、国家企业信用资讯公示系统、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资讯公布和查询平台、三个中央查询平台，允许对被列入黑名单的法人及自然人进行查询。与此同时，中共黑名单制度实行7年来 已有连状案例发生。在中国，有年仅两岁的女童因为父亲欠债而名列榜上，显示中共社会信用体系施之严苛，殃及家人。外界批评中共的所谓社会信用体系是通过个人在金融、法律、言论及行为等表现给予信用评分，同时运用奖罚机制以提高信用水准，但中共采取的信用评分涵盖政治立场、犯罪记录、交友圈、购物习惯等等资讯，以现代科技全面监控人民的行为，并主观决定是否可信。根据中共官方文件，影响社会信用的行为有商业行为、社会行为、网络言论三类。中共施作行为已涉及全方位的资讯搜集，通过监控作为评分标准。当某人行为逾越评分项目的规范，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列入黑名单，而且中共当局绝不会事先通知哪个被列入，一切都是黑箱操作，更缺乏申诉求助管道。例如近期中国年轻人失踪越来越多，最近九日爆出11宗，但是家人维权却受到阻挠。之前中国河南郑州有女童被拐卖，家人报警后才发现自己已被设定为上访户。还有中国执业律师原先对自己被列入黑名单毫不知情，直到无法购买机票才得知自己已被列入黑名单。官员指出，中共已将极端上访、示威游行、围堵党政办公大楼列为诚信体系的计分项目。虽然访问在中国法律层面受保障，但是地方政府人治色彩浓厚，上访常因官官相互冇下文，甚至会将上访者列入重点关注对象。在不透明的社会信用扣分标准下，上访者无法购买车票或者机票，连要进一步申诉都受到严重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对中国老百姓的监控和设限无所不用其极，其社会信用体系实际是对人民严苛控制的惩罚措施。例如江西某位广告公司老板因为拖欠银行债务被列入黑名单，被法院禁止使用微信支付账号购物，连为年幼儿子买食物都无法使用。他质疑，对所有列入黑名单的中国人民来讲，因为生活处处受限，更加无法找到工作，亦难以清偿债务，更进一步影响消费。这种荒唐的极权专制信用评比制度，只会令中国每况月下的总体经济发展形成恶性循环，犹如下旋的黑漩涡，毫无回转可能。近期联合国工作人员参与哈马斯袭击的消息引发各界关注。29号，以色列提供的情报显示，加沙的联合国工作人员10月7号的袭击中绑架了一名以色列妇女。还有非政府组织在之前指出，很多联合国雇员曾集体庆祝哈马斯战果的活动。媒体披露的消息显示，一位来自南部汉尤尼斯的学校辅导员，亦是近东救济工程署的工作人员，在10月7号的攻击中与儿子合谋绑架了一名以色列妇女。此外，还有一位联合国的阿拉伯语教师雇员，同样担任哈马斯武装指挥官，参与了对贝埃里基布兹的恐怖袭击。该档案指出，联合国在加沙的13000名工作人员中，大约有10%与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等团体有联系。这些消息被美国官员所认可。纽约时报报道，以色列情报官员监控的3名人员收到短信，要求他们在10月7号前往集合点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还透过手机追踪了6个参与10月7号袭击的男子。这些人士全力参与哈马斯的各种恐怖活动，并且会利用联合国提供的设施作案。报道亦指出，大多数参与其中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都是近东救济工程署学校的教师，亦是在最近总部位于日内亚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国观察对加沙的联合国员工发出了警告。该组织表示，近东救济工程署有大约3000名教师加入的电报群中，发布了很多关于以色列的仇恨贴文， 仲称赞哈马斯袭击者是英雄。据悉，这个电报群包含联合国教师的个人详细资料、工作时间表。除此之外，甚至仲有死亡或被俘以色列人的照片。联合国观察说，在群组里面，这些人员赞扬哈马斯袭击者为烈士，并祝愿他们取得胜利。在这些消息披露之后，有数千人的电报群不再发布类似信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表示，他已获悉这些指控，秘书长对这个消息感到震惊。这些员工受到指控之后，联合国秘书长已经要求近东救济工程署负责人拉扎里尼进行紧急全面的独立调查，以确保立即解雇任何参与或教唆10月7号袭击事件的雇员，并移交潜在的刑事起诉。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前线集中打击哈马斯目标。军方在1月29号表示，以色列发现哈马斯恐怖分子利用加沙墓地下方的一条隧道进行活动后，炸毁了该隧道。军方声明说，以色列士兵突袭了汉尤利斯巴黎苏海拉附近的隧道系统，发现了炸药、滑动门和防爆门。当时恐怖分子仍然在里面，并且被击毙。根据以色列国防军指出，这些隧道内设有哈马斯指挥官办公室、行动室以及哈马斯高级成员的居住区。该隧道被用来策划针对以军的袭击，以及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致命袭击。美联社的卫星图片显示，哈马斯在公共墓地下方建设隧道，受到定点打击之后，当地剩下的只是一个巨大的瓦砾坑，混杂着爆炸造成的骨骼残骸。自从10月7号以色列向哈马斯宣战以来，以色列多次指责该伊斯兰恐怖组织利用加沙的医院和圣地等平民区作为军事掩护。在以哈人质谈判方面，以色列在埃及、卡塔尔的调解下提供了初步的人质协议框架，29号晚其内容被哈马斯驳回。该极端组织声称，其目标仍然是要求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而以色列能接受的内容只包括对哈马斯战争的分阶段暂停。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色列方29号提供的初步协议包括用45日的停火换取35到40名人质，以及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等条款。亦是在当日，根据以色列媒体 YNET 报道，以色列驻联合国特使埃尔丹将在这个星期率领9名驻联合国大使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以色列南部，并且将会见获释的人质和人质家属。据悉，代表团成员将包括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乌克兰、利比利亚、塞拉利昂、马耳他和斯洛维尼亚的联合国特使。访问期间，他们将听取关于12名近东救济工程署员工参与10月7号袭击的最新调查简报。俄乌战争导致俄国的国家军火工厂全力运转，以供应对乌克兰的入侵袭击。这做导致印度寻求降低对俄国的武器需求，亦是在同时，随着美国加强了对印太的政策，美印两国关系升温。路透社29号报道指出，作为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家，印度正在向西方靠拢。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调查，在过去20年中，印度采购的武器有 65% 来自俄罗斯，总金额超过600亿美元。但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这样的趋势无法持续，印度的武器来源变得多元化。同时，当局正在全力推动本土的武器生产。新德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俄国问题专家乌尼克瑞斯南评论说，现在印度不太可能和俄罗斯签署任何重大军事协议。印度总理莫迪致力于发展使用西方技术的国内武器制造，这个和政府的印度制造计划一致。为了促进国内生产，印度国防部长宣布将在未来10年内斥资近1000亿美元用于印度本国的国防合约。此外，印度和美国还计划在国防工业领域 快速推进技术合作和联合生产。美印两国在2023年签署了一项协议，该协议指出，通用电器将会在印度制造的战斗机生产发动机，这个是美国首次对非盟国做出这样的让步。此外，路透社消息人士亦表示，印度正在考虑为其最新的航空母舰购买法国战斗机，当局仲寻求生产采用法国、德国或西班牙技术的潜艇，以及采用美国和法国发动机的战斗机，其中一些军备被部署在藏南边境，应对中共造成的威胁。
美军遭袭致命原因曝光，五角大楼或秘密攻击伊朗并锁定高官。乌克兰军队爆重大贪腐案，美对乌援助政策大转弯。胡钦宇案被证实器官买卖，政府机构获上亿封口费。中共铁拳击向外国大 V， 官媒正能量引网民怒骂。数十名中国学生在华府机场遭美遣返。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美军驻约旦军事基地28号遭伊朗扶植的伊拉克伊斯兰反抗运动袭击，造成3名美军丧生，50多人受伤。这个是美自以巴冲突以来首次传出士兵阵亡，而这一次遇袭可能是致命失误导致的。拜登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发誓一定会报复，但是为了避免加剧区域局势升级，拜登可能采取隐蔽行动来报复。有外媒报道说，包括秘密攻击伊朗或斩首伊朗高官。美国官员29号表示，驻约旦美军没有阻止对美军前哨基地的致命无人机袭击，是因为这架无人机是在美国无人机返回基地的时候接近的，这亦显然导致了美军没有分清飞近的无人机究竟是来自友方还定是敌方。彭博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五角大楼说，3名美军的丧命令我非常愤怒和悲伤，总统和我不会容忍对美军的袭击，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保卫美国和我们的军队。尽管现在伊朗火速撤割，否认自己涉入美军基地遇袭事件，但据彭博社报道，因为美军人员伤亡巨大，不理是出于对政治考虑、大选考量，还是给国内舆论一个交代，美国恐怕不会罢休。而拜登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直接向伊朗宣战的压力，但是为了避免加剧区域局势升级，美军可能采取隐蔽行动以示威胁。据外媒报道，美军将做出比至今为止更强烈的反应，包括秘密攻击伊朗或斩首伊朗官员。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其中一种可能是采取隐蔽行动，亦就是美国对伊朗实施打击，但不会承认自己做的，而是发出明确的信号。拜登政府亦可以好像川普2020年下令击杀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一样，将攻击目标锁定伊朗官员。报道中仲提到，现在是否回击伊朗或用什么方式来回击，已经成为拜登竞选连任最重大的决定。他一方面希望压制伊朗在区域的行动，但是如此一来，很可能就令到美国和伊朗陷入直接冲突。而哈马斯袭击事件以来，伊朗越来越猖狂，在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发动了袭击。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发帖文说，自10月中旬以来，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据点已经被攻击了160次。美军只是懂得防守，直到一架伊朗制的无人机穿越防线，炸到约旦北部的军事基地，3名美军丧命。现在拜登当局还在努力降温，希望事态不要扩大。川普声称最不怕打仗，执政4年战火全无。除了他打人地，例如收拾叙利亚和伊朗，拜登最怕战争，现在欧洲和中东狼烟四起。 美国建国时就知道应该怎样做，叫做实力带来和平，软弱招致战争。观众朋友，你认为美军应不应该进行回击？请大家在下面留言。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27号指出，乌克兰国防部现任和前任高级官员以及相关公司的负责人在购买武器时涉嫌从预算中贪污5000万美元的贪腐问题，而压制腐败正是欧盟为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设定的条件之一。与此同时，美国对乌克兰2024年的援助政策大转弯。据路透社报道，2022年8月，乌克兰军方和里沃夫兵工厂签订购买迫击炮弹的合约，而涉嫌贪污的人士在提前付款后将部分资金转移到国外，但军方却从来未收到过任何武器。调查揭露了乌克兰国防部官员和武器供应商以及里沃夫兵工厂经理在购买炮弹时窃取了近15亿格里夫纳的经费。调查显示，国防部的前任和现任高官以及下属公司的负责人都涉嫌贪污。乌克兰安全局 SBU 表示，这项大规模贪腐案涉及了一项购买10万枚迫击炮弹的计划案。法新社称，2023年8月，泽连斯基曾因腐败指控解除了负责全国各地区征兵工作官员的职务。自去年9月，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戈夫因军方内部发生多宗贪腐案件而被革职。今日有消息说，乌克兰军方最高将领泽卢日尼已经被解职。目前乌克兰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而美国的援助可以说对乌克兰战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参与内部决策的高层表示，鉴于去年乌克兰大反攻不尽人意，考虑再进行类似的反攻只会重蹈覆辙。对乌克兰来讲，好难再好像去年这样整个前线发起全面推进。拜登政府的新方略现在转变为不急于收复失地，而是协助基辅能挡住俄国的新攻势，令到乌克兰能够守住目前的战线，避免失去五分之一个国土的乌克兰再失去更多的领土。目标是强化乌克兰整体国防和经济实力等长期保障，令到乌克兰到2024年底前变得更强大，令到他们能撑得更久。目前有30多个国家准备为乌克兰能得到长期的安全和经济支持，他们已经准备未来10年怎样帮助乌克兰的具体政策。而美国即将拿出的新方案比较去年堪称大反转，各方都很清楚成功关键几乎完全决策于华府。美国是乌克兰至今为止最大军援和多边工作的协调者。拜登政府计划今年春天颁布正由国务院拟定的美方版十年承诺，但前提是拜登所提的610亿美元后续援乌资金能过得国会这一关。按美方官员的讲法，美国的新方案是确保乌克兰短期内能够持续作战，并为乌克兰打造一支能够吓阻日后俄军的军队，并提出具体承诺和计划协助乌克兰保护、重建、扩大工业和出口基础，还要协助乌克兰开展全面融入西方社会所需要的政治改革。最近据周晓辉从体制内官员那里获得的信息发文表示，去年失踪的高中生胡音宇死因有了确定的消息，他确实是被活摘器官。江西公安系统人士证实了这个在江西政府内不是什么秘密。胡音宇还在上初中时的体检中，校方医院就获得了他的血型，并且和某个急需器官移植的权贵配型成功。因此在胡音宇中考即使失利的情况下，他还是被志愿中学录取。由此推断，志愿中学的某些人是深知内情的，他们是器官供应链的重要一环。胡音宇到新学校后就被暗中灌食了排抗斥药，还有他的家人亦说，他到志愿中学后的40多日里面性情大变，
出现失眠、怕光等症状。因为做器官移植手术前10至16日左右，器官供体同受体都要同时服用一种抗排斥的药物。这个讲明受体已经不可以再等了。被成功下药后，胡音宇突然失踪了，而且诡异的是在校内外地毡式的搜查都找不到一些痕迹，只能说明失踪是人为的，否则绝不可能校内监控被删除，警方没有半点头绪。网络大 V 宋祖德当时就爆料说，胡音宇失踪后当日就已经遇害，器官被摘后连夜送到了上海的手术台上面，而且买零件的人出的价钱非常高，几个亿，这些钱很大部分是打点上上下下的封口费。而收到这些封口费的人员应该包括志愿中学的相关负责人、中间联络人、负责侦办这件案的当地警方和上饶警方，乃至江西公安厅某些官员、各级相关官员、公安部、央视等媒体，以及摘取器官的医务人员或非法从业人员等。因为有了封口费，江西警方得出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结论，亦就一点都不出奇了。如今周晓辉获知的可靠消息无疑证实，胡音宇就是被活摘器官害死的，每个参与者都欠下了这一笔血债。现在中国有太多的失踪年轻人，网上曾有消息说武汉已经有超过600名大学生失踪，而且失踪的全部都是家庭没有背景的外地学生。报警后警方都不肯立案，他们去了哪里呢？今日网上又有人爆料，1月7号四川资中院二中18岁女生曹红英课间休息时突然失踪，或者同边个高官器官配型成功了，或者是贩卖人贩子深入校园强行绑架成功。网友大骂18岁心智健全的人自己在学校就走失，能走得失吗？中国到处都是监控，这个时候里里外外的都失灵，习共匪统治的地狱中国人民都沦为人抗，现在什么情况发生，什么灾难降临？在2022年12月9号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称，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在国际器官捐献大会论坛上透露，2022年1月到10月中国已经完成了17141宗器官移植手术，2022年还是有疫情，中共却完成了器官移植增长，这样这些被移植的器官是来自哪里呢？近日一名叫战马行动的爱国博主举报南京一个商场里面装饰图案好似日本军旗的视频引发讨论，大陆不少爱国大 V 力挺，而中共突然转向铁拳挥向这些爱国大 V。 而近期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账号、军政评、上海广播电视台等等在内的一些官方账号发文表示，不能够被爱国主义受高级黑所抹黑，爱国不是生意，不是流量。这番言辞出自央视，出自官方机构还是很少见。有网友说这个掉头掉得太快了，有点害怕。有人说难道是爱国大 V 要被铁拳重击的前奏？还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时就是这样，一阵间是左派得到肯定，一阵间是右派得到肯定。于是乎两派都觉得自己代表老毛革命的路线，发动群众斗群众，整个中国都在领袖的掌握之中。随着央视和中央军委政工宣传局落场批评爱国大 V， 最近大陆又开始出现讽刺爱国大 V 的小短剧，短剧将爱国大 V 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短剧中的台词说，这碗饭就是一碗不用讲道理、不需要负责任、还能够令到我一夜成名的好生意，只要屁股做得正，我绝不可能出错，指鹿为马又怎样呢？颠倒黑白又怎样呢？能够颠倒黑白亦不是什么好玩意。影片中一个声音说，你这些这样的人根本不是真正的爱国。演员回答说，流量同钱谁个不爱啊？中共的铁拳一边挥向那些激进的爱国大 V， 但是自己却打满鸡血，鼓动群众爱国。近日中共国防部发布视频， 称台湾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民进党并不能够代表岛内的主流民意，还放狠话军队将怎样始终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于中共官媒发的所谓爱国统一论，很多网民不买账，一边倒地开骂。网友直指中共在做白日梦，大家说这种空喊的口号都听厌了。有人说统一了我们会有选票吗？能够实现免费医疗吗？能够实现房产永久产权吗？能实现 1.7 的房贷利率吗？看来中国网民对台湾民生的优势和中共的劣势了解得一清二楚，并非中共能瞒骗得了的。只有那些想从中共赚取到好处的爱国大 V 才会睁开一只眼闭住一只眼的顺口雌王。不过党国人人都是韭菜，爱国大 V 亦都会被党国践踏。近期美欧多国都密集出台了收紧留学生或移民的措施，有多名中国留学生从华府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时被美国边境执法人员盘查，注销签证遣返回国。中共驻美大使馆今日1月29号发布消息称，这些留学生回中国休假、赴第三国旅游或参加会议后返回美国时被查，包括盘查他们携带的电子设备等。早前1月4号有六媒报道，几十名中国留学生在入境美国时被盘问甚至遣返，其中一名耶鲁大学博士生 T 某从中国返美，在华府附近的杜勒斯机场入境，机场海关在询问 T 某所学专业后，将他带到询问室盘查了8个小时，询问他本科在校期间是否获得奖学金、是否受中共当局资助等，还检查了他的随身电子设备。随后他的 F1 留学签证就被注销，而且5年内不得入境美国。另外一名被查的中国留学生 M 某2022年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癌症中心开展研究，2023年11月22号从杜勒斯机场入境时被盘查，询问他目前研究内容是否受中共当局资助，科研计划是否同中共当局、军方同重点实验室有关等。美国情报部门多年来一直警告说，中共利用留学生从事间谍活动，窃取知识产权，为美国带来国家安全的风险。现在很多留学生转向加拿大，但国际学生的激增导致加拿大公寓严重短缺。去年12月份加拿大全国租金同比上涨了 7.7%。因此在1月22号加拿大宣布今明两年将会限制国际学生的名额，2024年将比去年减少 35%。而且一些国际学生的配偶将失去工作签证资格。近期加拿大政府还公布了一份11项敏感技术研究领域清单和一份指定机构清单，对85间中国大学或机构、俄罗斯和伊朗等共103间机构设限。据报道称，中方虽然向美方表明强烈的反对，提出严正交涉，但美方没有理会。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多谢收睇，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